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 SBS 记者罗润陈龙。随着全球各地儿童网红 Kidfluencers 的兴起，玩乐与劳动、独立与控制、隐私保护、利润追求以及网络成名之间的界限变得愈发模糊，引发了诸多讨论。小朋友们开箱新玩具并进行展示测评过程的视频，如今已经成为了新的网络营销卖点，甚至让两岁孩童也能成为小明星。以12岁的网红瑞恩卡吉为例，他在 YouTube 上运营着最受欢迎的儿童频道之一，年收入高达3000万美元，而这一切的起点正是玩具开箱内容。无论是儿童还是成人，只要拥有超过100万粉丝，一条广告内容就能带来超过2万澳元的收入。即便粉丝数不到10万，广告费也能达到4000澳元左右。然而，全球各地儿童网红的涌现，再次让人们审视起玩乐与劳动、独立与控制、隐私保护、利润追求以及网络成名之间的模糊界限等诸多问题。奥克兰理工大学在读博士生叶尔明·凯塔罗蒂米的研究便聚焦于这些问题。通过深入分析现有的研究，研究人员明确了儿童玩具开箱网红所面临的挑战，旨在为未来的研究者和政府提供指引，以更好地支持这些在网络世界中成长的孩子们。2023年，一项针对8到12岁儿童的全球调查显示，他们想成为 YouTuber， 也就是 YouTube 内容创作者的比例达到 29%， 是宇航员的三倍。广告商对此颇为关注。2022年 ,Facebook, Instagram, Snapchat, TikTok,X 和 YouTube 等社交媒体平台仅从美国18岁以下用户那里就获得了近110亿澳元的广告收入。其中，玩具开箱视频尤为火爆，不仅收入丰厚，还吸引了全球的观众。这类视频通常由儿童亲自开箱、玩耍并评测玩具。开箱视频自2010年代开始流行，起初主要是拆解科技产品和时尚单品。而如今，玩具开箱已经成为 YouTube 上最赚钱的视频类型之一。表面上看，开箱视频似乎就是简单的表演者与观众之间的互动。儿童网红与年轻观众建立情感联系，激发他们的玩具购买欲望。然而，这背后的世界远比看上去要复杂，很多年轻观众，甚至包括一些成年观众，都未能察觉。视频中的这些儿童被公司聘用，在父母的协助之下，以一种类似工作的方式推广玩具和其他产品，这引发了人们对儿童被剥削、隐私泄露以及不规范工作实践的担忧。但新西兰等地现行的童工法并没有将儿童网红视为童工，这在实际操作中确实难以界定。虽然儿童网红看似在真心实意的玩耍测评广告商所赞助的玩具，但他们的内容却受到与商家签订的合同和父母期望的约束，因此这并不能完全算作是纯粹的玩乐。同时，如果将这些行为纯粹视为是劳动，又忽略了儿童在创作广告内容时所感受到的真实快乐。2020年，法国政府将儿童网红界定为灰色地带，他们并非正式工作，但是却投入大量时间制作视频，或者从中获得了显著的收入。另一个复杂的问题在于，部分社交媒体平台要求用户年满13岁，但是一些儿童网红年纪尚幼，他们的账户由父母创建和管理，包括制作和发布内容。父母在管理孩子的网络形象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但真正推动玩具销售的是孩子本身，这在父母控制与孩子的独立性之间产生了矛盾，而这一切的背后是金钱的驱使。儿童的参与和成功往往由广告商的需求和意愿所驱动，这让人不禁质疑，孩子在创作内容方面到底有多大的自主权？隐私保护和网络安全是儿童网红行业面临的另外两大难题。 儿童网红发布的玩具开箱内容越多，他们就越受欢迎，收入也就越高。但与此同时，人气也带来了实实在在的风险。年轻的女性开箱测评网红以及女性儿童网红整体已经成为了网络不法分子的目标。为了安全起见，一些儿童网红使用假名，并且不透露自己的位置信息。但这些措施并非万无一失。当前的政策以及拟议中的政策很少能够在保护儿童网红和支持他们通过广告内容取得成功之间找到平衡。然而，近年来，法国和美国部分州已经制定了法律来保护儿童网红的收入。罗蒂米表示，各国政府都应该效仿此举，制定相关的政策，以正视儿童网红行业的挑战，并切实支持和保护这些涉世未深的孩子们。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